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川普政府呢，现在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啊，还是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啊。但最高法院呢，在礼拜六清晨的时候呢，发了一个临时的禁制令，就是说，要求政府移民局呢，暂时停止驱逐数十名涉嫌可能是委内瑞拉帮派成员啊，驱逐到这个萨尔瓦多去啊，因为原来可能在礼拜六的时候呢，就有飞机要把他们送出去了，但现在呢，紧急停止下来了。所以今天呢，我们把这个事儿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它涉及到很多这个非法移民他们到底应该有什么样的权益，以及最高法院为什么会这么做，而且在礼拜六凌晨紧急的下达了这么一个命令啊，那就说明最高法院的这些大法官啊，其实是以7-2通过的这样的一个临时禁制令啊，显然他们对这个事情呢是有自己的看法，也认为时间看来是比较就是说迫在眉睫的这么一个风险吧。
实际上有一个人叫 Kilmar Abrego Garcia， 是一个萨尔瓦多人，加西亚啊，他的事儿吵了很久了。
对，
我发现我们居然一次没讲，对不对？
是，
因为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呢，就把这事儿给盖过了。但其实这事儿还挺大的，因为他跟那个哥伦比亚的那一个学生不是后来被抓起来了，
是，
跟那个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那个呢情况跟他有点不一样，那个是因为参加了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游行，这个呢是政府啊承认了，说搞错了，搞了个小乌龙，就是这个人呢本来以为他是一个犯罪分子，但是后来查了以后没有，所以搞错了。但是搞错也不行，因为他已经
送去了，
送走了，送到萨尔瓦多去了，现在监狱里关了。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马里兰州的，这不是参议员也去了嘛？
对，
也见了面。现在就是说要求把他放回来，但是萨尔瓦多不肯，美国也不肯。接下来呢，美国的司法部给了一些理由，说那不对不对，这人他就是一个罪犯。好，那么等会儿呢，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人的情况。但是先说一下，现在最高法院在纠缠一些什么事情。因为他现在变成了一个美国政府和最高法院的一个看似形成了一种对峙的情况，就是我可不可以违背你的这个裁决。这裁决是什么东西呢？还是委内瑞拉和萨尔瓦多这么回事？就是川普政府呢弄了几百个，两三百个吧，是多数的是委内瑞拉人非法移民，而且呢政府给我们的理由是，这些人是帮派成员，这些人有犯罪记录，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出于对老百姓生命财产的保护，我们需要驱逐这些人，没有问题，谁也不希望留这些罪犯，所以就把他们放上飞机，没有送到委内瑞拉去，送到了萨尔瓦多，然后把钱给了萨尔瓦多政府，说你看着他们，我付一定的钱，萨尔瓦多答应，而且几天以前总统还来了一趟，
对，
而且来了一趟，在对媒体发言的时候也说不送，我们不会把他们送回来，你点名的那个人我也不会送回来。然后是昨天吧，萨尔瓦多和委内瑞拉就两个人发话了，他们就对话，萨尔瓦多说，我用我手里关着的你的这些委内瑞拉的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换一些囚犯出来，就又提出了这个换囚。好，这个是一个背景。法院是怎么回事呢？就是美国的中级的一些法官，他们就裁决说呢，抓他们送他们都没有问题，但是你们在这个过程中呢忽略了一个程序。最高法院两次裁决，第一次裁决也是这样。这个程序是什么呢？是一，你要把一个人遣返，你要给他通知，让他知道啊，不是说他正睡着觉呢你就把他抓起来送上飞机了，这是第一件事情你要做，给他一个文字的通知，写在一张纸上，说因为你有犯罪的记录等等，本国将把你遣返。第二，就是你在 通知他的同时要告诉他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你作为一个人，你有权利为自己辩护，你有权利走一个正常的、正当的司法程序。
对，
这两个。但是现在呢，为什么法院干预？就是说，政府通知这些人，第一告了，第二没告，就是第二没告诉他。
嗯。所以现在这个问题为什么说时间比较紧迫呢？就是说，在上个礼拜四的时候，德克萨斯州的一个移民拘留中心里边，有若干移民呢收到了通知，国土安全部的通知，说你们是这个罪犯啊，根据叫做以前说的那个什么外国敌人法之类的这个十八世纪的这个规定呢。我们要把你驱逐出境了，那么然后告诉他们之后呢，就说请你们准备好，我们一两天之内就要把你们驱逐出境，就这样啊。当然在这个通知上头呢有一个电话号码，但是并没有告诉他们，如果他们对这个事情提出反驳，你说我是外国敌人，所以你要把我驱逐出去，那我要抗辩啊，我说我不是啊，你说我是帮派分子，那我说我不是啊，所以你得给我一个辩护，给我一个时间窗口，说几月几号之前你可以提出上诉，怎么样提出上诉，在这个通知上都没有哈。所以呢，这些移民的律师和美国的，就是 ACLU 的那个，这叫什么？
民权联盟。
民权联盟，美国公民民权联盟啊，他们就搞火急火燎的，第一是告到了第五巡回上诉法院，这个第五巡回上诉法院的辖区包括那个德克萨斯啊。然后同时他们觉得，如果要是第五上诉巡回法院拖延或者没有及时办的话，那这些人又送走了，送到萨尔多，万一出现问题，这些人也送不回来，拿不回来了，要不回来了。于是同时也把这个诉讼状呢递到了最高法院，说这个时间非常紧迫，如果不行的话，礼拜五或礼拜六这些人就要送走了，就要被驱逐出境了。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呢，最高法院在礼拜六的凌晨就下达了那个临时的禁制令啊，说你先不要送走，然后在这个我们再看看这些人到底是不是有时间对他们自己的案子提出上诉啊，提出自己的抗辩，要给他们这个时间，因为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权利。那么这个是目前整个的这个来龙去脉，但实际上这个案子的起头啊，就是刚才中讯所说的那个 Kilmer 那个 Garcia 他的这个案子所引起的。
对，而且他是一个人哈，但是后来又产生出两个人来，那两个人的姓名呢也没有公布，就是美国的全美民权联盟说有这么两个人，你们也是搞错了，所以加上那个 Garcia 三个人。后来美国政府这一方面呢是这么说的，这不是礼拜四发生的吗？说礼拜五飞机要起飞吗？政府这个回答特别的有意思，向法官说，礼拜五我们绝对不会把这批人，不是这两个人，这两个人混在那批里头的嘛，我们绝对不会把这批人送走，你们放心吧。以为这事儿就完了吧？你看这个像小孩似的，他说我礼拜五绝对不会把这个送走，我说了绝对不会，但是不排除我礼拜六送了。就他给你一种错觉，就是你现在不让我把这些人送走，不让飞机起飞，我答应了礼拜五。我礼拜六起飞，真的是这样啊。他所以为什么有这个礼拜六凌晨的这件事，就是这个事情，就是准备把礼拜五给抗过去，然后礼拜六我们把这些人给送回去。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美国民权联盟火急火燎的呢，就上法院去一步一步的一直走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才做出的这个裁决。好，那再回到刚才说的这个 Garcia， 这人现在已经关在了萨尔瓦多，美国的参议院见了面了，然后希望把他给带回来，当然带不回来，就像是好像俄罗斯那种啊，人质是囚犯是这种一个带不回来。那么美国政府一开始先说是对不起，我们搞错了，是把他错误的送出去了，现在又改口，那我们看看这两边是怎么说的，那以及这嘎西亚这个人到底值不值得我们花这么大力量把他给要回来。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最高法院礼拜六的一个临时的禁制令啊。那这个事情呢起因呢是由一个叫做 Kilmer Abrego Garcia 啊他所引起来的。这个人呢现在已经被作为那个就是帮派分子委内瑞拉的一个帮派分子呢等于是给遣返出境了，送到了萨尔瓦多关押起来了。那么后来呢国土安全部承认这是一个错误，闹了个乌龙，但是出去了以后要不回来了，这人已经出去了，而且这个国土安全部也没有意愿让他回来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法官是说那个下了令了，还不是最高法院的啊，是地区的联邦法官下令，说是既然你弄错了，你就设法把他弄回来啊，从那个萨尔瓦多把他要回来。但是政府说不行，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把他要回来，所以双方之间在这个问题上也杠上了哈，政府跟法院之间也杠上了。那我们就说一下这个Kilmer 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哈。根据现在所公布出来，就是前两天的时候政府就公布出来一些以前没有公开的资料哈。第一个呢就是在2019年的时候他是第一次被那个警察所逮捕啊，所以逮捕呢是他和其他的几个人呢，两三个人吧，在那个 Home Depot 的门口啊，在那个前头，不知道怎么回事呢，被一个警探所盯上了。所以呢，那个警探就走近接近他们的时候，他们发现情况不对，于是呢，据说就是他们从口袋里头掏出来几个东西呢，就扔到汽车底下去了。那么后来被警探这个发现，就说其实是有两三瓶有大麻的这个，反正就是里边有大麻的这些东西吧啊。然后呢，应该是他们扔下去的哈，所以警方就把他们逮捕了。在逮捕的过程当中，警方发现其中的两个人可能是和那个帮派有关系。怎么确定的呢？因为这些人身上有纹身。那个纹身呢是一个骷髅头的那个纹身呢，是那个委内瑞拉一个特别帮派的这样的一个标志吧啊，就是。而这个 Garcia 呢，他身上好像并没有纹身，但是他当时穿了一件夹克，就是套头那个夹克，在那个夹克的背后还是胸前，反正也是印的那个骷髅啊。也就是说警方认为这几个人可能都是帮派分子。
对，他的那个图案呢是这样的，他穿的那件衣服上图案呢是美元，有10美元、20美元、100美元，不停的美元。我们也知道，在不同的面值的美元上面的总统不一样嘛。啊，比如说富兰克林在什么100美元上面啊，林肯在1块钱上面。然后这些不同的总统呢，在美元上面的这些总统的他们的眼睛上、耳朵上和嘴上设计的图案都是一捆这个面值的美元。就是卷成一卷了啊，这样的把他们的眼睛耳朵嘴给盖住，这个独特的设计可能是跟帮派有关，这咱就不知道了啊。但是当时政府指控就是说你先穿着这样的设计的衣服，就说明你可能是一个帮派分子。同时呢，他当时身上还有1178美元的现金。这些人在 Home Depot 干嘛？就是我们知道很多的 Home Depot 有些人叫等工，
嗯
啊，他们在那儿等工。而这个 Garcia 呢，他一直在这儿，他有活的时候呢是做建筑工人，其他没活的时候呢就跟一帮人在这站着等这个机会，这是一件事情。但是抓了以后呢，就把他放了，没有关监狱啊，一天都没有关，就把他给放了。然后2021年的时候呢，这个事儿有点麻烦，就是他太太报警了，他是。本人是2012年非法进入美国的，但是他和一个美国公民结婚了，所以他是这么一个身份。他太太报警说家暴，而且警察来说看有什么流血啊什么之类的，就是肯定是发生了家暴了。警察又把他给抓了，但这次呢也是这个情况，就是抓了以后呢没有，基本上也没有关押。后来他太太啊就解释说我为什么报警。他说我怕这个事情升级，我有更大的危险。可是后来呢，等你们警察来了以后，我们想办法把这个事儿给化解了。
嗯，
这是一个解释。
对，后来呢这个事态没有继续升级，然后所以呢他说他就决定不走这个民事法庭的这个诉讼程序了。 他说一家人私下和解了，然后现在好像婚姻更加好了什么的，反正他也承认啊，这个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没有个婚姻是完美的等等，他向法庭解释。还有一件事，2022年他交通呢被拦截了，那次呢是在因为超速啊，在缅因州的这个地方呢被拦截了。他当时是什么呢？他当时车上是拉着几个人，他是跟警方解释说，因为他不是在马里兰州嘛，所以呢他是说他到休斯顿区啊拉了几个工人要到他的这个施工的工地上去，因为他做建筑，要到他的施工工地上去打工去。但是警方发现这几个人是在车上，但怎么没行李啊，所以呢警方认为说有可能这叫做涉及到人口贩卖了。如果要是个非法移民的话，你把他拉到那儿去，那肯定是属于人口贩卖的这个范畴啊。所以呢当时是有这么个怀疑，但是呢似乎也没对他提出起诉啊，所以呢这事儿呢大概也就了了。所以到目前为止，他尽管和警方有过若干次的接触，可是没有犯罪记录啊。这是目前就是民权律师所抓住的，说你既然没有民权记录，然后他太太是坚决，包括他本人还有他的律师以及他太太是坚决否认他是帮派分子，所以这个事情呢就引起了一些麻烦。